各位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上帝，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来侍奉他。刚才James 提到我今天讲路德记是这一卷书的最后一讲那前三次的那个讲章都已经放到了网上因为这是一个序列的一个讲道。如果大家没有听过前面三章的这个讲道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教会的那个讲道录音那个界面可以去补听回前面的这个信息。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跟前的时候，你将你的话语亲自打开，解明当中的亮光。主，就让我们在你跟前得造就，得鼓励。求圣灵亲自来恩膏台上不配的器皿，也求圣灵大能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心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路德记看到神你自己的丰富，你也愿意我们在你面前得丰富。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来托住，来保守。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祈求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是最后一讲了这一讲是个大结局，我们看戏经常看连续剧，看一个大结局呢。今天就是一个大结局。刚才我们读了第四章的13到17节好，我们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态感觉是怎么样呢？看了之后。它的结局是怎么样？结局是整个社区的人无论是长老，无论是邻舍、民众、富人，个个都欢喜，对不对？个个都感恩，个个都开始赞美。但是你要知道，路德记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路德记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悲剧开始。他是以利米勒一个犹太人，本来是在伯利恒的一个犹太人，因为在犹大地有饥荒，所以他就带他太太和两个儿子就移民到了摩押地。很快这个以利米勒他自己和他两个儿子都客死异乡，就剩下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媳妇路德。所以当他们回去，从摩押地回流回伯利恒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两手空空，对不对？我去的时候是满满的，但是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所以很清楚，路德记的开始是一个悲剧，对不对？是一个悲剧开始。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看到的结局是一个喜剧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当你们喜欢看电影的时候，你们是喜欢看喜剧还是喜欢看悲剧片？看喜剧片的喜欢看喜剧片的举手有不少看喜剧片的，喜欢看悲剧片的你举手这么少还有也有请问那个获奖的影片里面是喜剧的多是悲剧的多？绝对是悲剧的多，对不对？喜剧片可以娱乐人，但是悲剧片能够感动人，对不对？感动人心的是悲剧，是悲剧片。而且悲剧能够踏起人的内心，悲剧能够带给人很多的反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来看，今天是最后一章所以我们就会从整个这个路德记的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神的作为如果我们看整卷路德记，路德记可以用四幅的图画来描述四章可以用四幅图画来描述。那么第一幅的图画是在摩押地的图画那个摩押地的那个图画的色彩是灰色的，灰色调的色彩。 第二幅的图画是在波阿斯的麦田里面，是麦穗子，所以那个图画的背景是一个绿色的背景，充满生机的一个背景，充满希望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三张它的图画是在一个打麦的场上，对不对？麦子是金色的，所以那个图画是一个金色的一个背景，是一个丰收收获的一个背景。那么第四幅的图画是在伯利恒啊，伯阿斯娶了路德并且生了儿子，所以这一幅图画是个彩色的，全彩色的图画。我们当中有艺术家，我是学理科，我没有艺术的头脑。我们当中有学艺术画画的啊，秦玉明今天没来啊，雷弟兄今天在不在？雷弟兄啊，都是学艺术的。如果你按照这个思路去把路德记构成一幅的图画的话，我相信你很有机会可能获奖啊，因为就是圣灵才当中启示你的这个的画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色调从灰色到绿色到金黄色到彩色，那么就描述中一个人从灰暗到希望到收获，最后到荣耀，到荣耀，最后路德是得荣耀，圣灵把它记载在那个耶稣的家谱上，对不对？所以最后是一个荣耀的图画。所以你看到路德是一直他的身份一直在改变。首先路德是一个最开始是一个摩押的旅子，是一个外邦人的旅子，犹太人瞧不起的。后来到了回流在伯利恒，他是一个在田间拾取麦穗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最后成了婢女，他说我是你的婢女，最后他成为伯阿斯的妻子，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出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上。所以路德的这个荣耀是圣灵给他的荣耀，圣灵特别将这一篇的故事记下来放在圣经里面。那么我们知道从悲剧开始，然后一个喜剧的结束啊，这当中的过程当中究竟是什么带来的改变。那么这卷书给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想给我们启示什么？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讲道，我想跟大家来一起思考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路德记。第一个，我想分享的那个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人生不是一帆风顺。那么第四章一开始啊，我们这个屏幕上有打出这个第四章开始一个图画，我简单大家听，我可以读过这篇的经文啊。他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碰巧啊，又是那么安啊，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从那儿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下啊。”圣经上连这个人名他没有记载啊，说明这个人不值得这个得到荣耀，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人名。某人啊，你来坐这里，他要来坐下。波阿斯就从本城的长老中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个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初那块地的，首先就是你，其次才是我。此外，再没有别的人。”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你就赎，若你不肯你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伯阿斯说：“当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你应当娶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他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个人说：“他这样啊，我就不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那么从前在以色列人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者交易，那这个人就脱鞋给那个人啊。我记得我上次讲到还提到那个《生命记》的那个记载，对不对？那个记载啊，那个时候是人家强行那个寡妇强行把他的鞋子脱下来，可能这个律法 觉得那这样给的人害过羞辱人家了，所以我主动把我的鞋子脱下来给人家。所以立法慢慢要演变，这个时候啊，他主动把鞋子脱下来给人家，免得人家来自己羞辱我自己，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子就脱下来给那个人。波阿斯对众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天做见证，凡属于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坐在城门口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了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民生。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完了整个第四章，加上刚才 James 带我们做的，这就是整个第四章的内容。如果我们记得将第四章跟第一章对比的话，你会发现第四章还第一章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结构上的对称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那么第一章8到1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婆媳，当时三个人，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妇，三个人都成了寡妇。所以以利米勒的名字呢，就不能够再传递下去了，没有后裔可以来承受他们家的产业。那么谁究竟来承担产业呢？这个对于犹太人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当我们读到第四章1到12节，刚才我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的重点跟第一章讲的重点是同一回事啊。波阿斯所争取的，也就是谁能够来赎回这块土地，谁能够来继承以利米勒的产业，让以利米勒的名可以在犹太人当中可以传递下去。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看重这个名字的传递，这个生命的传递，这个产业的传递。所以第四章和第一章讲的是同一个问题，是重点是同一个问题。那么在第一章的时候讲路德的时候，有一个陪衬的人物叫做俄尔巴啊，这个是路德的嫂子。那么同样在第四章讲到波阿斯的时候，也有一个陪衬的人物，这个人圣经叫他是某人，对不对？某人啊，没有讲他的名字出来。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这两个人呢，发现这两个人有一些相同的事情，就是他们起初都是愿意的，他们起初做某件事起初都是愿意的，后来两个人都改变了主意。起初那个俄尔巴他愿意跟路德跟拉欧米一起返还伯利恒去，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这个人也是一样，起初他说愿意赎买，后来说我不可以，我不愿意做。这也是一个对称啊。同样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说到在士师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王的时代，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路德记开始的时候讲士师的时候没有王的时代。但是到了第四章的末尾，我们看到说到了大卫，一个王诞生了，对不对？从一个没有王的开始，结尾的时候有一个王出现了，这个王就是大卫。第一章我们看到拿俄米和邻居在那里讲话谈论，第四章的末了我们看到那些邻居都来恭喜他，对不对？来恭喜拿俄米啊，你得了孩子了。第一章说没有孩子，三个妇女都没有孩子。第四章说拿俄米怀里面抱着孩子。 所以你看到第一章跟第四章是一个很对称的很严谨的一个结构啊，这个我相信都是圣灵透过作者很精心的安排。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三章啊，在那个合场上午夜约会之后呢，这个伯阿斯就到了城门口，第二天他就来解决这件大事，刚好那个致敬的那个亲属他就路过那里，伯阿斯就向他讲明这个事情的原委。拿俄米他们姐妹卖他自己拥有的最后的一点财产，他的土地，所以但是这位的亲属需要尽他的本分来赎回这块土地，那这是犹太人的律法所要求的，使这个产业可以继续留在他的家族之内。那这位亲属在第四节的时候他说我肯赎啊。那么伯阿斯就对这个亲属说，你知不知道呢，按照律法的要求，如果你赎这块土地的话，你买这块土地的话，你当也同时尽作为一个亲族的本分来娶他的妻子，并为他的丈夫生子立后。那这样讲了之后，第六节这个人说，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就不能这样，我就不做了。也许这个人已经有了家室啊，圣经上没有讲啊，也许可能他有了家室，也许他可能觉得嫌麻烦，也许他可能是出于自私啊，他不想自己生了儿子要归到人家的名字以下。但不论是什么原因，这位仁兄他只想要那个产业，但是他不想尽这个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都知道路德远远好过那一片地，对不对？所以这个人的眼光还漏，对不对？这个人的眼光还漏，好吗？所以无论怎么样，这个伯阿斯最终就克服了障碍，与年轻的寡妇路德手挽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啊，这是结局啊。那么从整卷的路德记我们来看，我们人的一生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越是近前的人他越是会这样。当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最要紧的是我们懂得回转归向神，就是 make a U-turn to God。 我们开车的时候经常会 U-turn， 对不对？走错了的时候经常会 U-turn、啊、同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需要我们 U-turn、啊、需要我们 U-turn。 拿俄米什么时候 U-turn 呢？拿俄米归回犹大地的伯利恒，这个是他转机的开始，对不对？这个是他生命转机的开始。其实他们应该早一点，早一些归回犹大。犹大地的饥荒不会十年都是饥荒，他在摩押地待了十几年有多，十几年的时间，犹大地不会是十年都是饥荒，可能饥荒有一两年、三两年。其实他们的摩押地混得不好，其实在摩押地他们很惨，最后他们的家庭是人财两空，对不对？人财两空，走投无路，才回转归向到那个赐福的源头那里。我们最好不需要等到那一步才 U-turn 呢，最好啊，我们不需要走到那一步才想起要去归向神。我们当中我们都算是移民啊，跟拿俄米一样啊，我们当中移民澳洲的人可能从几个月到50年可能就有啊。我知道我们的任弟兄应该是一场移民可能有40好几年了啊，任弟兄啊， 在澳洲的时间啊。那我不是要劝大家回流到香港去、台湾去、返回到中国大陆去啊，那些地方都还算不上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福地啊。我们是要回转的，是归向神 ，make a U-turn to God， 回转归向我们的神。神是澳大利亚的主，神也是香港的主，神也是台湾的主，神也是中国大陆的主。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回转归向他，不要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好像拿俄米一样。实际上整个路德记就是我们这卷书给了我们很多人生的一个指示牌啊，好像是 indicator， 他放了很多的指示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者写这卷书啊，或者是我这一次特别选这个路德记在这个冬天来给大家分享，就是为了给大家鼓励，给大家盼望，让大家明白，尽管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变故，或者是处于生命的低谷里面，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出路，并不意味着你没有盼望，因为路德记就是一个明证。作为一个信徒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挫折，我们的失败，实际上都是上帝为了给了你更大的喜乐在铺路。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自己就想一想，我们人生的那个转折点在哪里呢？我们该从什么地方来回转呢？可以让我们来更好的跟随我们的主呢？也可能是我们从罪恶当中回转，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罪的话，也可能是从我们的懒散当中回转，很多人说我很懒散，也可能是从我们不好的个性里面来回转，也可能是从我们很忙碌的生活当中来回转，也可能是从我们的很疏离的一种关系当中来回转，还有可能是从我们的负面思想里面来回转，也可能是从我们的无知当中来回转，还有可能是从我们的不冷不热当中回转。我们可以回去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自己该怎么样从什么地方来回转。只要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回转来归向神，而像路德一样来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庇的之下，我们的人生就一定会不再一样。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视野也定睛于永恒的荣耀。路德记的焦点实际上是在拿俄米的身上啊。刚才啊 ，James 带我们读过的那个13节到17节，我们看到故事的焦点并不在波阿斯的身上，也不在路德的身上，而是集中在拿俄米和那个孩子的身上。为什么呢？路德记一开头的时候，拿俄米说：“你要叫我磨难吧，因为我经历实在太多的苦难。”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从拿俄米的丧失当中开始，但是结束的时候，他是个小满贯啊，从他的收获当中结束。所以这个故事是从死亡当中开始，死了三个男人，是在新生命当中结束，对不对？一个孩子诞生了。那么这个孩子是为谁生的呢？在第17节啊，我们看看第17节很有意思啊。第17节这样说，他说：“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那不是路德生的孩子吗？是不是？ 是路德生孩子了，为什么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呢？那么这个是圣灵在这个地方真的要证明拿俄米在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一章二十一节说的，说上帝是我从摩押地空空的回来。上帝要证明他这个说法是错的啊，这个说法是错的。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信靠神，并且愿意耐心等候的话，我们对上帝一切的怨言都会最终被证明是错的。只要我们信靠并且愿意耐心的等候。路德记这篇书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那些神的恩典，他的指示牌，上帝恩典的指示牌。所以我们看了这些指示牌，就告诉我，提醒我，神时时刻刻在恩待我们，他并没有离开我们。即使是我们，即使是在大雾笼罩，是在阴云密布，我们连那个路可能都看不清楚的时候，神，我们的上帝仍然在引导我们。我们一起将那个故事来简单的 回顾一遍，来提醒我们。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在拿俄米的困苦的遭遇当中来帮助他。当他失去丈夫和孩子的时候，上帝就给他路德，对不对？给他一个儿妇，这个很好的儿媳妇。当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亲族可以来帮助他，来延续他的家庭命脉的时候呢，上帝又带给他伯阿斯。当结婚了十年都没有生育的路德嫁给伯阿斯的时候，上帝很快就让他们有了一个孩子。所以这个故事的主旨，它的主题是在体现在拿俄米的生命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敬虔的敬畏神的人，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高高低低。尽管如此，神上帝是信实的，他会确保他们最终会进到神的荣耀当中去。可能你觉得拿俄米不过是抱了一个孙子吗？抱一个孙子，而且那个孙子还不是他的亲儿子生的，似乎谈不上什么荣耀吧？用荣耀这个词是不是还重了一点呢？是不是还是过分了一点呢？我们想，如果在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村庄里面，一位年长的饱经风霜的一位的祖母，怀里抱着一个刚刚生出来的 baby 孙子，如果故事在这里就在这里停的话，那么我们讲荣耀这个词可能有一些夸张。但是圣灵没有让那个故事在此结束，圣灵并没有停在这里。在十七节我们看到他清楚地记载，这个孩子就是俄贝德，这个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那个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所以突然间我们会意识到，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伟大的计划一直就是在酝酿当中。上帝不单是为伯利恒村庄里面那几个的犹太人他们的短暂的幸福在工作，他更是在为以色列来预备一位最伟大的君王，这位君王就是大卫。同时大卫的名还承载着弥赛亚的盼望，对不对？大卫还承载着弥赛亚的盼望，承载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 成就一个有公义、有平安、有喜乐和超越痛苦、超越眼泪、超越悲伤和罪恶的一个自由的全新的时代。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路德记的故事就像一条小溪啊，一条很小的小溪，这个小溪带我们穿越过很多弯曲的树林里面，弯弯曲曲的树林，然后最终流向一个很宽阔的江河。在一个黑暗混乱充满罪恶的一个世事的年代，路德记就从门缝里面透出了一丝很醒目的希望之光，对不对？路德记是在四十年代写出来的。所以路德记这个作者他这样来接说一个故事的用意，给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应该具备将任何的事物要从永恒的过去或者是从永恒的未来把它关联起来的这个属神的这个视野。他的眼界不能只局限于看到眼前的风景，当我们放眼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地平线，我们看到的是地平线背后那个神的作为。所以路德记给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神怎么样来恩待这个原本很失败的一个移民之家，怎么样来经历他的丰富，更加是神怎么样在一个很混乱很充满罪恶这一个世事的时代当中，他在为以色列人预备一条出路。记得圣经里面渐进式的启示不光是为以色列人，这个出路也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而预备的这个救恩。所以在路德记的结尾可以看到一丝的希望。同样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最大的意义是在乎荣耀这位上帝，荣耀这位神。我们做基督徒，你不会满足于有两餐有三餐饭吃，你也不会满足于有一间蛮舒适的房子住。上帝赐给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来荣耀这位神，而荣耀他就是体现在我们每一天很日常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可能是服侍你守寡的婆婆，可能是在田间里面拾取麦穗，可能是帮助弱势的群体，可能是去拥抱一下伤痛的人，可能是给有需要的人一杯凉水，鼓励软弱的人，或者是为有需要的患病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这一切一切的细微的事情其实都与永恒连在一起。因为马太福音的25章主耶稣在分开山羊和绵羊比喻的看到，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做的很微小的事情，其实都跟永恒连在一起，对不对？都跟永恒连在一起。其实荣耀神的方法有很多啊，华里克牧师曾经总结了我们人生的五个目的啊，人生的五个目的就是来荣耀神的五种不同的方式啊。第一个以敬拜来荣耀神啊，敬拜就是在荣耀神，所以一个教会的敬拜其实非常重要啊，敬拜是非常重要，因为敬拜本身就是在荣耀神。我们可以以爱信徒爱弟兄姐妹来荣耀神，那么我们学习去爱人爱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可以以效法基督来荣耀神，我们效法基督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灵命越来越成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为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也可以来恩慈服侍他人来荣耀神， 所以神给你给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事要给我们做，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世界上可以来帮助别人，可以来引领别人来归向他，来认识他，最后我们可以以全福音来荣耀神，领人来认识耶稣，帮助人找到他的人生的目的，这个也是荣耀神。所以荣耀神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最后我有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好的尚未来临，或者说最好的尚待来临。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读完这个故事最兴奋的就是我发现这一点啊，就是最好的还没有来到啊，最好的还没有来到。对于一个顺服神愿意跟随基督的信徒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这句话无论是对那些年轻力壮的满怀希望的年轻人，还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身体渐渐衰老的人，同样适用。我要告诉你们，最好的尚未来到。其实圣灵的启示，他的思想是一贯的啊，是一致的。他所给我们的并不是一幅很单独的一个画面，路德经里面所记载的故事，它是同整本的圣经是关联在一起。在新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些的真理，比方说我们怎么样与基督联合，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基督了测不透的丰富，那么圣灵其实在路德经里面就好像有一个图画的画面一样来向我们开启。然后如果我们仔细去研读路德记的话，你真的会发现，用你的想象去发现，神真的是丰富，一步一步的将我们带入到丰富当中。拿俄米从起初失去了很多东西，最后他都得到了他所失去的东西。而那个新移民路德，他最终也融入了这个犹太人的大家庭，而且成为了耶稣家谱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母亲。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开始，这一切都只是开始。神赐给他们的丰富只是他带给普世恩典的里面极小极小的一部分，最好的还在后面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当赢了那个总统的竞选之后，他发表了演说，说了这句话，他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那么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最好的尚未来到。那这是一句很棒的英文啊， The best is yet to come。这是一句 很棒的英文啊，也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言语。当然我们知道奥巴马已经当了七年总统了，对不对？在美国已经干了七年了，现在美国的情况不算好啊，不算怎么好，所以他说最好的尚未来临，这句话当然适用，对不对？当然如果美国真的很棒，棒得不得了，我们还是可以说最好的还在后面，可不可以？也可以，对不对？就像一名很出名的摄影师他这样曾经说过，他说任何事情最终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如果结局不好，那是因为还没有结束。所以对我们信徒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这其实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啊。请问大家啊，我们在座的当中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我们希望人生先苦后甜的举手啊。 那大部分人啊，大部分，那有没有人希我们希望人生先甜后苦的啊？举手，有没有？没有啊，啊，所以我们人生想法都是一致，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一致，对不对？想法都是一致的啊。那么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两种不同的人生，两种人都有啊。尽管你不举手啊，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持这种人生的态度啊。比方说你拿了一圈葡萄啊，你买了一圈葡萄回来，有一种人呢，他总是先赶最烂的那一颗先吃，先吃最烂的那一颗。请问大家是不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太就是这样啊，我太太典型就是这样啊，先吃烂的那一颗，再吃次烂的那一颗，再吃第三烂的那一颗。我太太就是她的那个想法是这样啊。不，我小时候我妈也是这样教我啊，我妈妈也是这样教我，把好的留在后面。大家是不是这样，把好的留在后面啊？那么另外有一种人呢，他倒过来啊，他拿了一圈葡萄，他先赶最好的那一颗先吃啊，先吃好的那一粒，再吃次好的那一粒啊。那我的女儿是这样，哎，她肯定先吃好的那一颗啊，先享受了再说，对不对？先把好的吃了再说啊。所以两种人世界上都有，对不对？两种人世界上都有。那么前一种人，他有盼望啊，因为他越吃越好，越吃越好，对不对？前一人有盼望，那么后面一种人呢，他有回忆，对不对？他有回忆，对不对？对，你喜欢哪一种？你喜欢吃好的还是吃差的？先吃好的，先吃差的。那我以前是先吃烂的那一颗啊，但是现在我调整了。我先吃新鲜的那一颗，我先吃新鲜的那一颗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物质跟以前的物质相比不同了。现在的物质是极为丰富啊！我成长的年代啊，包括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成长的年代，是一个物质相当缺乏的年代，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是啊，我母亲更加是啊，我自己身上边也是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物质是极为丰富啊，东西多了吃不完，所以好的东西放下放一放，那个好的那一颗又变烂了，所以干脆先吃好的那一颗了，对吧？所以我们包括我，像我这样已经有这样的年纪了啊，尽管还年轻啊。所以啊，我觉得身体要紧的那些东西本身，所以现在我调整了，我先吃新鲜的那一颗。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趟开往坟墓的列车啊，这个讲起来不太好听，但实际事实是这样，对不对？人生是一往开往坟墓的一个不停的列车啊，这个路途有很多很多的站啊，有的人提前下车，有的人到了终点站的下车，对不对？都有。我在香港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啊，这里有一些香港来的弟兄姐妹，他说：“各个人都要在红磡落车。”香港有个站叫红磡，好吧？大家知道吗？香港有个车站叫红磡啊，那个车站啊啊，多少知道？各个都在红磡落车啊。开始我也不明白啊，为什么香港各个人都在红磡那个站下车啊？那红磡那个站原来是直通车的终点站，我们的大陆人知道，直通车终点站是红磡啊。原来红磡那个地方呢，有很多殡仪馆，啊，香港的殡仪馆都集中在红磡那个地方，所以香港人通常与亲友告别的时候呢，多少是去红磡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说各个人都要在红磡落下车。我们这里是去南苑啊，对吧？是去南苑啊，是去南苑给人告别。当然对于我们信徒而言，每一个我们信徒而言，最好的当然我们都知道 将来最好有一天我们是与主在一起享受永恒的福乐，这个当然是最好，对不对？所以这是最好最好的。但是当主还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事情还没做完的时候，还没那么快啊，那个最好的还等着，还有排去享受啊。当然我们还在地上寄居的时候，我相信最好的总是在后面啊，总是在后面。假如我问你，你觉得人生，你的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什么时刻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有时问一问自己，哎，我这一生50岁了，或者70岁了，那么我们有资本可以回忆了啊。我们因为有这个年纪，我们可以回忆了，哈哈，就是回想一下，哎，我这一生，我觉得自己最精彩的是在哪一刻呢？有的人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开飞机啊，多威风啊。后来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身强力壮，一个人可以举起200公斤东西啊，多强壮。我当老总的时候，我管理几百号人。后来我高峰的时候，我开几十间的餐馆啊，那都不是你最好的，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你最好的还在后面啊！讲到我自己啊，讲到我自己，我也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有时间问，哎，那么我生命中最好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呢？我有时候也跟我太太聊起这个事情啊，我太太说啊，那是你在大学里教书的时候啊，那几年特别滋润啊。就是我认为不是啊，根本不是啊，因为那个期间只不过是我生命的一个过渡的时期。那么那个时期是为是神为我预备更丰盛的生命而做预备的一个阶段，因为对我来说很重要啊。我可以做些简单的分享，在我自己啊。奉献去啊、做传道人，其实那一个的心智时间是很久就有了啊，应该是我来黄金海岸不久，2001年、2002年的时候，当时我在黄金海岸教会，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想法啊。但是有了这个想法，与这一个的想法变成实践，中间割了10几年的时间啊。那么这十几年就是一个预备啊。在我做大学老师的时候，那个神知道我，神很了解我，知道我这个人的需要哪一个坎过不了，个人的坎不一样啊，我的坎跟你的坎不一样，你的坎也许跟别人又不一样，对不对？他知道我的坎需要用这个方法去可以越过去，所以神就预备了那样环境给我越过去啊。当然丁姐说不一定适用，对不对？我这是分享。那么什么时候是我生命中最惨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就是我读神学那几年真的很苦啊。那么这一点我跟我太太是绝对有共识，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认为那几年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以我在读神学那几年的生活状态，那要我去奉献，那个打死我也不会干，真的是真的不愿意啊，不愿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挣扎啊，我也很怀疑这个奉献是对的吗？这个我这走一步是不是过于莽撞呢？我也会挣扎，对不对？但是正因为是这样，在神学院装备的那几年的期间，那种沮丧，那种挣扎，同时我又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神供应的信实，所以任何的宝贵的学习都是通过挣扎学来的。如果你觉得那个学习宝贵的话，都是通过挣扎学来的。所以在神学院那几年，尽管我们这个生活不容易，但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经历神的恩典和学习了怎么样去信靠。当然信靠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功课啊，那个是其中的一个出场的学习。那这种学习是货真价实的学习，不光只是一个知识上和圣经真理上的一个装备， 课外的学习啊，那个才是干货，我们讲的干货啊，那个是干货啊。所以这个学习又是为了我下一段的服事在做预备。所以现在的服事啊，尽管也是这个初出茅庐啊，也是在学习。所以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都只是一个初尝，对不对？初尝。所以我深信啊，更好的是在后面啊，好的还在后面啊。上周我们华语啊已经开始了，我们施工委员会已经开始了这个爱心午餐的供应啊。那么上一周是一个起始啊，那这一周啊，今天我们又有更丰富啊，我们有加菜，有更丰富啊。那这一周当然比上一次又更好，然而这都不是最好的啊，最好的还在后面啊，最好的还在后面。那么什么是最好呢？就是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学习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对不对？这个才是最好的。所以路德记给我最兴奋的看见就是最好的有待来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同样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只要我们愿意像路德一样来专心的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庇下。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神面前感恩。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定义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你毫无保留。主，很多时候是我们看不到，是我们小心。主，愿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看到主，你真的愿意将最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凭这个信心来经历你，来信靠你。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李传道啊，跟我们分享他不只是分享路德记，更是分享了他生命的经历，希望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鼓励啊，无论你啊处在什么样的环境，相信结局会美好的，会是美好的啊。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唱首回应诗歌恩典的记号，我们相信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应该都留下神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一起看这个 MP4， 我们一起来唱恩典的记号。